请看以西结书第42章，今天我们看42、43。42章讲到圣屋的制度，就是圣屋的结构，圣屋它的建造以及它的用途。那这一章圣经它一个重点就是叫我们要亲近神，走窄路。那对我们的教训呢，这个中心就是亲近神，走窄路。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走窄路。因为从圣屋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夹道只有十肘宽，非常窄，从头到底100肘长，十肘宽，所以我们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要走窄路，要走窄路，让我们成为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在那一个圣殿祭坛前面那个侍奉神。啊，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这就告诉我们圣屋的南边和北边。因为圣屋我们知道圣屋在哪里，在内院，圣屋是围绕着圣殿，但不是紧挨着圣殿，紧挨着圣殿叫旁屋，这个上次已经提了，旁屋与圣屋当中有空地，这空地是20肘，所以今天特别讲圣屋。那这一段里面第一段是1到9，然后10到12，1到9讲的向北的圣屋，然后10到12那就简单了，告诉你同样的光景讲到向南的圣屋，主要是向北向南两边有圣屋。我们现在看一下，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就带我进入圣屋，因为圣屋向外院就是向北的方向，它有门，所以呢这一位使者把他带出来，出来以后向北，然后到了外院，然后呢再把它从外院再进圣屋，因为这个圣屋是在内院，但是向着外院有门，有门，所以可以进去，所以就进入圣屋。所以你要了解圣屋，你必须进入圣屋。这个屋子叫什么屋？叫圣屋。这可见的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真的要进入圣屋，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得到洁净，能够在这个圣屋当中有份。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是与北边的铺设地的屋子相对，告诉我们圣屋的这个坐落在哪里。两排后面告诉你，一排长一排短，一排是100肘长，一排是50肘长，所以一面是顺着空地，那就是靠里的，就是对着圣殿的那一个顺着空地，另外一排是与北边的铺设地屋相对，就是外院，它因为它对着外院嘛，两排是相对的。第二节，这圣屋长100肘，宽50肘，整个的圣屋告诉你它的长宽，长度宽度，长100肘，宽50肘，有两排，有两排，有向北的门。所以第一节说他出来以后向北到外院，然后进入圣殿，进入圣屋，因为什么？又有向北的门，有向北的门，所以从外院可以进入，可以进入。所以我们的灵性可能原来是在外院，但是你怎么进圣屋？你要从外院进入这个圣屋，那你要通过这个向北的这个门，你就进去，要进入这个门。节第三节，对着内院的那20肘，就是第三节还是讲圣屋。这个圣屋啊，对着内院的那20肘的空地，就是说有一排是对着内院嘛，内院的空地呢是20肘，这20肘的意思就是跟旁屋之间是有20肘宽，有20肘宽，又对着外院的铺设地，那就是另一排是对着外院的铺设地。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那也告诉我们这个圣屋不是平房，是什么？是楼房，是有三层。第三层呢有楼廊，楼廊就是宽阔的，这个像走廊一样，有廊，有楼廊，这个楼廊跟楼廊是相对的，遥遥相对。我想楼廊是什么意思？就在高处，它不是在第二层，它不是在第一层，它是在第三层。所以我们的灵性只有从下层到中层，
到上层，灵性一直往上，你灵力就宽阔，你就能够站在楼廊上面，你就能居高临下，就能够真正做一个守望者，灵力看透，看得远，看得透。你不在高层怎么看得清呢？所以为什么要爬到最高层，你才能看见全市的光景？任何一个城市中一个最高层，哎呀，你可以整个都观看全城全市，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楼廊与楼廊相对，你这边也有楼廊，那边也，所以守望者彼此的心要相望，要让灵力相通，彼此相对，彼此在灵力是相连的，是相通的，是相对着的，就是都有看见，都是站在最高层。第四点，在生屋前面有一条夹道，这就是生屋跟生屋不是两排吗？两排之间那条路就叫做夹道，夹道也就是一条窄路，这个呢宽十肘，长一百肘，因为生屋长是一百肘，就你从头到底你要走窄路，你进生屋你这个要走窄路，十肘是很窄的，房门都向北，这因为他这一段是讲的向北的这个生屋，所以房门都是向北。生屋因为楼廊占据那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都窄一些，因为第三层上层不是讲楼廊吗？所以楼廊占了一部分，所以上层必定是窄，从物质来讲就不如中层和下层宽，这就是一种牺牲舍己。你为了别人，为了关心别人，为了要占有，被占有了，这个楼廊占有了，所以你这个生物就要窄。我们灵性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啊，这个要求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那你就要有舍己和牺牲，所以越来越窄。生物有三层，全屋住的不像外院的屋子，我们这个外院也有屋子，外院。你紧挨着四围，外院都有三十间的房屋，各方都有，是不是？东这个南北都有，它不像那一样，那个都有柱子，这里没有柱子，因为没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层更窄，这又告诉你一个原因，所以上层就窄。你临行到上层，你就要越多的舍己牺牲，你不能更为自己更多的享受。窄是什么意思？就是牺牲舍己的意思，牺牲舍己的意思，这也能够理解，因为没有柱子嘛，所以上面要窄，不能上面造很宽，那么你这个房子就容易塌下来了，所以底下稳固嘛，所以底下宽上面窄，没有柱子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是吧？你临行进了内院，这个生物跟外院的要求不一样，外院明显的柱子，在内院里的生物呢就没有柱子，那就是你柱子什么意思？就依靠的意思，就专心靠神，没有任何依靠。本来你还有个靠头，现在没有了，什么也没有，没柱子。所以这个建造你就要专心的靠住，没有柱子。生物外中间有墙，靠着外院长五十肘，靠着外院的生物是长五十肘，建北面的生物是长一百肘，那这个意思就是两排房子有一排是长一百肘，这一排房是紧挨着圣殿的这个方向的，靠外院的那个长度呢也是一排圣屋，但是它只有五十肘，所以就等于两排房子一排是一百肘，一排是五十肘，等于它的一半。这圣屋以下东头有性命之处，东头下面一道更清楚了，就是这条夹道的东头有进入之处，那当然了，夹道多窄，这个进入之处这个门也一定多窄，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所以到第九节为止，那这段讲什么？讲向北的生物，它的结构比较详细。底下向南第十节到十二节，那你看就两三节圣经就解释完了，因为什么？因为和北面一样，只不过方向不一样，向北有房子有生物，向南也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边听了一边看圣经，一边看这个图，每个人都有图，如果你去看你就能明白很清楚，对称的房屋都是对称的，神的功能有的安排在北面， 有的安排在南面，它是对称的，整个的圣殿它的布局全部都是对称，说明神是蛮有智慧的一位神。这个安排第十节，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物，所以圣物都在内院墙里面，它不是在外院，外院不叫圣物。所以三层屋子我们都要记住，外院的叫做这个外院的屋子，所以这个是有三十间的，各三十间。内院的叫圣屋，紧挨圣殿的叫旁屋，紧挨圣殿这个前面讲到的叫做旁屋，所以名称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容易记一点。这一排与铺施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那仍然是跟北边一样，不过这个是在南边，方向是在南边。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多少走啊？夹道多少走？十走。哎，十走。他说与北面一样，就告诉你北面不是夹道吗？夹道就是一个窄路，就还有我们像北京啊，有些胡同啊窄的呀，只能自行车过去凑合了，什么大汽车根本过不去，窄胡同，一条窄道和北面一样，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面北屋门的样子相同，它的布局是相同的。正在墙前加上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这边说的比那边更清楚了，比前段清楚，告诉你加上的那个东头了，它怎么进去啊？它有个门，这不但是一条窄路，还有一个窄门。窄门窄路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亲自说的，引到永生的那条路是什么？是一条窄路，它英文是中文是窄路小门，实际英文都是两个窄字，窄路窄门，这就是十字架的路，引到永生的路，引到灭亡的路是宽门，什么大路也是宽门宽路的意思。所以中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都一样，向北向南都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认定我们所走的路，你要进入圣屋吗？我们的灵性要达到成圣的地步，后面就告诉你什么人住圣屋，你要做祭司，我们的生命要真正成为祭司，而且是亲近神的祭司，你才能够在圣屋里灵性达到这个地步。那必须认定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窄路只有主，主跟我，我跟主，窄路孤单的路，不是宽门大路，拉着手一排都往前走，不是多少人要淘汰的。所以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更说明这条窄路为什么叫窄路，遵循神旨意的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路，不讨人喜欢的路，只讨神的喜欢，接替所有的跟随主，所以越走越窄，也就是主耶稣所走过的路。主到最后多孤单呢，连他所亲爱的门徒一个一个都离弃了他。何塞纳何塞纳，这帮人早就离开他，以后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叫窄路啊，这条窄。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圣屋的用途，也是什么人住在圣屋。那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份，大不了我们都能够住在圣屋里面。所以十三节说，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就是前面所讲的南屋和北屋都是圣屋，都被称为圣屋，都要分别为圣，都不是随便人可以随便跟市场一样进去。所以我们住的地方是分别为圣，不是随便都可以来的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亲近耶和华的侍奉神的祭司，被主炼净的，被主选上的，经久经考验的，这个亲近神的祭司。你远离神，恐怕你不能在这里吃圣物，要在那个地方吃至圣物，受造就的地方，装备的地方，充实的地方。做祭司，我们从摩西五经里都可以看到，祭司特别要吃，为什么？因为祭司要带领人献赎罪祭，献平安祭，要献赎愆祭，献各样的祭，所以每一样祭所剩下的东西都是留给 这次是自己要多多的体验，多多的来怎么样来充实装备自己，要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这个圣物做什么用？第一，告诉你是禁食要使用，他在那里吃天天受主的造就，读经祷告，祷告读经，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第二是放这些的百姓所分别为圣献给神的这些的祭物，这祭物除了细面饼，也就是献祭的牛羊这些的祭牲，这些东西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素祭，素祭是细面跟油这一类的。因此处为圣，这个地方要分别为圣，因为是放分别为圣的东西。大家在这里吃主的肉，享受主的丰盛，装备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为圣物，为圣物，此处为圣，而且特别告诉你此处为圣。所以这里这个屋子前面一定让人知道镇定的是圣物。第二，祭司进去出圣所的时候，祭司不是在圣所里侍奉神吗？就是在殿里面，在外殿里侍奉神，不可以直接到外院，但要在圣物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所以这又告诉你，这个圣物还有一个用途是放什么？放这个祭司承接圣职在圣所里侍奉神的那个衣服，衣服也就是他的职任，要放这个圣衣的地方，因为是圣衣，所以这段有多少个圣？圣的至圣的物是圣物，又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然后才可以到主名的外院，也就是通过这个地方，你才能够再进外院，你不能够直接出外院就到外院去，因为你身上还穿着圣职的穿侍奉神的那个衣服。所以即使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地方是多么要紧，这个屋子是分别为圣，这个屋子一定不能随便的人随便可以滥用，所以我们神的家呀，侍奉神的地方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你到属灵的外院，你先把你那个衣服要脱掉，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要穿，你还到这里面换更换的地方，好像中转站一样，你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做祭司的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要懂得什么是圣，什么是俗。那这个物质既然这么要紧，所以任何人不能随便的侵犯。但是在以色列民，就是犹大民族被掳归回以后，在尼希米的时代，现在我们大家要看一处圣经，就十三章，尼希米第十三章，竟然在尼希米请假又回到苏珊宫里去供职任职的时候，竟然有大祭司以利亚时胆大到什么程度，随便的滥用神的圣物。所以尼希米回来以后啊，就大发怒。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尼希米第十三章第四节开始，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这个以利亚时是谁？这个以利亚斯是二十八节的那个大祭司，本人是大祭司，还不是一般的祭司。你看他是怎么样的？与神的仇敌多比亚接近，拉拉拢拢勾搭在一起，不分别为圣，而且占用圣物。不但他是什么，他的职任多么重要，管理神殿中库房的。所以什么是库房呢？神殿中的库房就是圣物，因为这里是装最重要的东西，放最重要的东西，就好比我们放许多属灵的书籍、圣经、唱诗，这个东西要紧吗？所以乱七八糟不能随便乱搁，是不是？圣物啊，圣物啊，他既然怎么样，便为他这一个怎么样犯罪的亲戚，就是多比亚，预备了一间大屋子，什么屋子？就是从前收存数据乳香器皿和将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这不是放圣物的地方？放圣物的地方叫圣物，他竟然把这屋子给了别人用，给了谁啊？给了多比亚用。所以第六点，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常常啊，这些个不分别为圣的人就会钻空子。大祭司这个不是大祭司，省长尼希米不在，就可以随便 反正他不在。这个怎么一星期回来、啊、他不是昨日吗他向王请假，所以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啊、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神为多比亚在神殿内预备物证的那件恶事。你看一星期绝对不能容忍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你把神的物证占有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给你扔掉，你乱七八糟你都放在神的殿里，就不分别为圣的东西。孙主任接近这屋子，谁将神殿的器皿和乳香又住进乳香又搬进去，这屋子得好好洁净。所以这个圣物实际也代表我们的灵性，也代表我们个人，我们里面也代表神的一个教会，神工人聚集的地方。你这样真正把它当作圣物，不能够乱七八糟、嗯、所以引起你甚恼怒，要把它扔出。所以圣物就是圣物，分别为圣，即使在那里享受神的圣物，在那里看管神的圣物，放神的圣物，分别为圣的地方是你装备的地方，你吃你享受你充实的地方，没有让你去跟外邦人勾结，跟神的仇敌勾结在一起。所以这一段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物是多么的重要。底下我们再看这一章的最后一小段，15到20是什么呀？就量完了内殿以后，把他带到朝中的外院，让他量一下整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四围，这个四围量一下就能够清清楚楚他到底有多少尺寸。所以心中要有数，一个神的工人要忠心到你要知道你整个的这个圣殿，神托付你的这个地，神的这个圣地、嗯、四围要量一下，要知道要清楚量。被量的意思就是看看合不合神的要求，结果一量长宽完全一样，完全合神的尺寸。所以这一个四围的四度就是整个圣殿，包括外院内院和圣殿、嗯、大家知道这个圣殿是包括外院，我们最近不是整个讲了，从40章现在到42章就是外院，然后内院，然后里面有圣殿，整个都包括在内。这个四围的范围是长宽都是500肘，东西南北都一样，就合神的要求，是四方形的。他带我进了内殿啊，不是量完了内殿，就在我出朝中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所以这个谁的标准？神的标准。40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个标准量度杆就是那一位啊带着以西结的啊给他的一个标准，量东面500肘。用这个杆量北面500肘，再量南面500肘，又量西面500肘，完全合神的尺寸，合神的尺寸。所以今天的教会要完全合神的尺寸。这一个长宽各500肘，东南西北完全一样的这个四方的这一个圣殿的尺寸，也就是那个启示录21章到22章那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缩影。那所以新耶路撒冷圣城是什么形状呢？四方的，这个也是四方的。这是量四面四围，有墙也有墙。什么是墙？救恩就是城墙，整个圣殿以救恩为墙，长宽都一样，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个墙的作用告诉你为什么要修墙。我们的灵性要有墙，我们里面的心要有墙，那个无城墙无门栓的以色列百姓就要遭到各个马各的什么袭击，就要被毁掉。为什么常常我又受迷惑？为什么受迷惑？你没有墙，没有墙，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毁坏的墙。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圣城，要有墙。人不制服自己心，好像毁坏的城也没有墙垣。所以尼希米记第一章就他就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光景。为什么他请假回圣城修造城墙？为什么？因为他听说了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我们里面的城可不能够毁掉，没有墙垣，这个墙就救恩了、啊、救恩是我们的城墙，是我们的外国，要把它建得牢牢固固四围，而且分别圣地与俗地。所以墙的作用就是分别为圣，墙里墙外完全不一样，院内院外。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节保罗的教训， 也就是主的道，主的教训，就是特别提到什么呀？提到这个分别为圣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第六章从十四节开始，你们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讲到了好几个四个方面，就像分别圣俗。我们为什么没有强？因为你不分别为圣，圣俗不分，什么人都是好人，什么人都对他阿门，什么人都交朋友，对谁都没有一点点的界限。当然在主里不要有界限，但是信和不信，义和不义，是绝对要分开的。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特别是十七节，零后六章的十七节，我请大家一起念。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分别为什么呀？从他们中间出来，不是跟他们沾染，我就收纳你们，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特别是你们怎么样？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特别要圣洁，要圣洁，要分别为圣。所以这一个圣洁到此为止，他就量完了，量完了就是这个圣，整个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神的殿，就是从外院要到内院，然后进圣殿。一步步我们的灵性也要从外院要进到内殿，然后进入圣殿。圣殿里面还包括分外殿和内殿，你要进到至圣所，那是里面。所以这一个整个圣殿的尺寸，它的这一个和这个至圣所也是相同的，是什么？四方的。四方的意思就是说的真正的透出神的公义，因为神爱世人。四方的意思就是你要体贴神的心，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神从来没有偏心，神从来不受毁辱，神从来没有偏爱，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块土地，神都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四方，要四方，不要有偏见，不要有自己的意思，也表明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神公义的爱显明在哪里？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两句话就说明神的爱。四方的长阔高深。好，这就是第四十二章。所以求主给我们要亲近神，要走窄路。怎么样叫亲近神？等一下在第四十三章还要讲，我们这里就不先不重复了。